就我想你们会听中文，但你们眼睛看那个德语的经文，你大概知道我讲到哪里了，好吗？啊，我可能印的不是很够啊，所以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可以就是一起来用哈。OK， 那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就看中文的笔记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内容是延续上一次十一月份啊最后一次我们讲到啊这个对干福音的这个内容啊的下半部啊。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是讲到啊耶稣啊他在讲那四种土地之前呢？他有了一个前奏啊，他就是解释了他为什么用比喻，你们记得吗？啊，就是他讲完了，门徒就跑回来说：“哎，耶稣啊，你刚才讲什么啊？”耶稣基督就说：“对着他们讲话，我就用比喻啊。”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讲道。耶稣用比喻是不是故意让人家听了似懂非懂，好像在捉弄人家？其实不是的 ，OK。当时呢，其实有很多人跟着基督都想要听他讲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知道很多人的心不是真诚要追求上帝的。那基督呢，就用一个方式，他就是用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并不是要模糊内容啊，比喻呢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是突出了信息的内容，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有人跟你讲比喻啊，讲到你更糊涂呢，那个人就是不会用比喻，他用错了啊。本来一个明白的也讲也乱，对不对？如果有人跟你讲比喻，一定是本来不清楚的，一听了比喻就哦是这个事是吗？你就懂了，对不对？所以比喻呢不是模糊人的，比喻是让事情更明显，但是关键就在这里。是对谁更明显？其实是对那些有上帝恩典的人。上帝讲道，就是基督讲道了啊！上帝借着基督把道理啊讲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那些心里被圣灵打开的人，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没有完全明白过来，但是基督用比喻的时候呢，这些信息就很牢固的就印在了他们的心里。反而是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那些刚硬的人，他们心里是被罪所捆绑，所以他们的罪呢，就让他们听到耶稣讲道，听到耶稣用比喻，他们的反应好像是一个瞎子，好像是一个聋子一样，他们是没有办法回应的，因为他们好像听了，明白又不明白。所以上一段经文就提到一句话，如果你们回去看，耶稣就说到以赛亚的预言，就说人听要听见不明白，看要看见不晓得，对不对？你说这是不是白内障跟耳鸣啊？不是一种疾病来的。他说听是听到了，所以没有耳鸣；看是看到了，所以没有白内障。问题出在哪里？是里面的问题。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如果听得懂上帝的话，你几乎是地球很少数的人来的，因为多数的人呢，像圣经说的是听是听了不明白，看是看了不晓得，可以吗？啊，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啊。其实有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我们所谓的聪明教会啊。为什么讲聪明？因为聪是听啊，明是看啊。我们中国人很厉害啊，我们说这个小孩很聪明，我们就以为他是讲 IQ， 其实不是，就是说他眼睛没问题，耳朵没问题，啊，一个小孩眼睛没问题，耳朵没问题呢，他就一定会学得懂，所以他叫聪明啊，是吧？不聪明啊，不是 IQ 有问题，是心灵有障碍，听是看了，听了，看也看了，但是进不到心里面去。所以其实地上有很多的教会呢，很聪明啊，他们都很注重要听要看。也有很多所谓的信徒是很聪明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注重听跟看，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啊。你可能会觉得很害怕，你说啊，我们去教会听道啊，我们听，我们有道听啊，有上帝的作为给我们看见，难道我还不是基督徒吗？其实真正做上帝的子民的，不是你的记号，不是在听跟看而已。OK， 是今天这比喻要说的，就是有听看的 果子的结果是行，行啊，就是听看的确是，但是有很多人只留在听跟看，因为他听跟看对他无益处嘛，对不对？但是那些心灵被感动的人，被打开的人呢，他听看之后呢，他可以结出果子来，他可以行出来，可以吗？所以你就明白很多的教会，好像刚才我们的主日学也说了啊，他可能比一般的传统教会好一些啊，他的牧师比较注重讲道，就吸引很多人来了啊。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问题是说如果只是这一个，其实它还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你如果只是传递知识啊，这个并不是基督教主要要做的事情。把道讲清楚让人明白，其实这也不是耶稣在地上主要要做的工作，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当然如果你去一个教会连道都听不懂，这个更惨啊，这个更可悲。但是就算你听得懂，你也不一定表示像耶稣这里说的能够明白能够晓得。你要问自己，圣灵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打开，是吧？让你所听见的进到的你的内心，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因为你所听得到而得到改变，就结出果子来，这个才是天国子民的记号啊。所以我就有一个例子啦哈，能、但这欧洲没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北美就很多了哈。啊，有一些牧师很有口才啊，很有知识，他就会吸引很多的会众啊。啊，他的教会短短两三年就哇，几百人、几千人就膨胀得很快，对不对？哎，很多人就以为那里有真理了啊，就跑去。哎，时间一久呢，哎，开始又好像这个温度又降下来了，大家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哎，又有另外一个又来啊，大家又跑去啊。在北美大家都老是换教会了，就是好像吃惯了西餐就换掉吃东餐这样啊，就总是都觉得换胃口是这样子。其实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因为其实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是那些听不懂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聪明，但他们在上帝面前呢没有真的把上帝的要求行出来。那真正你如果读完等一下你看的经文呢，如果你真的是听得懂又看得清楚的人呢，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的结果不是到处去骂人啊，这个牧师讲道不好，这本书写得不好，其实不是。因为你真正懂的不是人家的不对，你真正懂是你自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听懂神的话呢，第一就是你会很谦卑呀，就你问你自己了啊，你来教会，你看了圣经啊，你平常在家灵修祷告，有没有比昨天更谦卑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更爱耶稣一点？啊，如果没有啊，我看了我就明白，原来呢啊某某这个基督徒是假的啊，某某某某人做的是错的啊，其实呢你还是那个叫做听不懂、看不见的人。OK， 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当我们越明白真道的时候呢，人就一个很就是有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就是卑微啊。所以如果真的是聪明啊，就是真的是又听得懂又看得明白了，自身就会产生卑微，在上帝的面前就更加的敬虔啊。这个是行啊，这是果子来。所以你一这样子想，你就会看得出很多基督徒还是停留在那种知识的层面，所以他们很骄傲嘛，他们觉得说他们学了很多，他们知道了很多，但是你说这个不是果子啊，因为真的听懂的人一定是下来的，不是在上面的，可以吗？啊，这一直在上面的人一定是听不懂，他才因为他一直以为用知识就可以让他更靠近上帝，那其实从来都不是的。你是先需要下到最低，因为那个电梯啊是从零那一层上来的。我的公司有一个电梯是这样子的啊，我平常坐的电梯是外面的那种，就是我们有两种电梯啊，外面的电梯是每一层都会停的了，但里面的电梯呢是 service 的啊，它不停的，它要么就是底层，要么是最高一层，中间你怎么按它都不会停的，因为它是给那些就是做清理的人啊，修理什么什么的人用的嘛。OK， 你要有密码什么的。你要坐电梯吗？你要坐对的电梯吗？你要先下到最低，因为那个电梯不会中间停的。 你要上到上面呢，你要从最低开始。所以其实认识上帝，听懂耶稣基督的话呢，是让我们回到一个本来应该有的位置，在那个地方你才能遇见我们的主耶稣，你才能够蒙恩。当你蒙恩的时候，你才能够被提升到上帝的面前做神的儿女，好吧？啊，好了，我长话短说了，总之这只是一个感触了啊，就是当然我讲这些不是高调啊，因为我自己也做过这种事啊，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们在不是在活泉，不过在欧洲在北美很多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类似叫聪明教会了啊，我们都是每次从团契都是四五个小时啊，一直在教神学科啊，有一些人的确也给我陷害过啊，就是他们就大量的听这些课程的东西， OK， 那我可以让这个东西维持很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两样东西啊，两个秘诀啊，我教你了啊，但你不要做啊。两个可以让这个聪明教会继续的，就是第一呢，你要确保你的会有懒惰，你要确保他们很懒惰啊，因为他们如果正常啊，他听你讲，你跟他说啊，神学是这样的，那正常的会有的话会怎么样啊？原来是这样的，他就会很快去读了。那他如果读的比牧师还快呢，他就开始没有胃口了，就啊，听过了，对不对？他其实多数人都很懒惰的，反正知道啊，这个牧师会讲，好了，我以后就什么都不看，总之我每个礼拜来听就好了，我就跟着他尾巴走。所以这个牧师呢，就要确保大家都很懒惰，所以大家永远一直对他有期盼，他就可以一直走这个路了。哪一个会有呢？开始刺出味道来，一走快过他呢，他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搞知识的教会呢，其实是很懒惰的。神学知识是很有限的，你要知道，多讲都是异端来的。如果你在一个讲知识的教会超过五年，你一定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因为你五年你还没看完该看的东西，你还在那边天天还在期盼有什么东西，一定是。你是不追求的，对不对？那真正教会要讲的，真正教会应该强调的，不是说不讲知识，我们要讲真理的教导，这是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求的是生命最后要结出果子来，可以吗？啊，好了，我的开场白有点长，不过等一下你看下去你就明白为什么讲这些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四种土地的比喻，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啊，因为它是一个常被用来做教导的一个教材啊。但我希望今天我就把它跟马太、马可、路加删除做一个对应啊，能我们一起来理解它啊，也把这个比喻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好吗？啊，那刚才开头的时候我有交代了啊，就比喻是一个表达方式啊，比喻不是我这样子写，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不过我表达可能也不完整了。我的意思是说，比喻不是事实啊。如果是事实，它叫做新闻报告，它在报告新闻。讲比喻的时候，它就是不是要跟你讲事实。比喻里头有时它告诉你这个兔子跟乌龟可以讲话的。你说这是事实吗？这不是事实。比喻里头它可以一个不是很合逻辑的场合出现，因为它不是事实。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跟你讲一个 facts， 它主要目的是要透过一种很特殊的方法，要特殊这个事件以致你印象深刻，可以吗？而且在比喻里头呢，有很多的内容是被忽略掉的，所以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啊。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因为其实撒种呢，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如果你稍微有种过东西的话，对不对？你就会在耶稣没有提的东西，你都可以全部加进去，连那个内容就扩大了太多了，甚至有时已经扩大到不是那个本来的意思了。所以你要听比喻，你就要回到比喻的规则。比喻的规则就是呢，作者可以甚至是不合逻辑的讲一样东西 ，OK， 但是你不要去跟他追究，因为这叫比喻嘛 ，OK。所以不提的、不解释的，不要猜，因为那个叫做不是重点。只是讲的，你要按着他那个目的性来理解他，也不要把自己的意念啊强加在里面，因为这也不是比喻的重点。好吗？好，今天要讲的比喻呢，我已经先列在前面了，有四个大点啊，但我们等一下会看啊。第一个啊，就是 他用撒种来讲福音是公开被传扬的。 OK， 我再说一次啊，耶稣用可以用很多方法讲，他可以用postman 叫做postman 叫邮差啊，他没有，他用农夫撒种，所以他主要是说传福音呢、啊、是公开讲的，不需要秘密讲。 OK， 他是公开说出去的。但是当你在公开做的时候呢，不表示每一颗的这个种子呢都撒在可以收成的土地上面，因为不是每一个土地都是被预备好可以用来栽种啊。这个其实你明白吗？我们传福音你就不要太多梦想了啊，就是说啊这我传了啊一定要有时候成什么什么撒种啊。 OK， 它可能会跌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些土地并不是预备好来种东西的，但是上帝还是会把这个福音广传出去，很多不信最后是不信的人他也听过福音的，好吗？ OK， 所以教会就不需要太过注重人数啊、举手觉知啊、增长啊这些东西。当然这个完全没有也很难啦，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最少要算一下圣餐杯有多少个，不然你还不够喝。 OK， 但是我讲的是很夸张的，一些教会它是用这种企业的方式来做教会啊，他们就很注重这种增长的比率。但其实这种计算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你知道为什么呢？上帝不会问你到底你教会有多少会员，因为上帝一定知道他选了谁，所以你也不用梦想有一天在众多的人面前上帝说啊，观音你是活泉的执事啊，你们有多少人聚会啊？观音咳咳，我们啊从30人增长到600人哦。他以为那一天一定很多人拍掌的，这一天是不会问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早就知道活泉有多少人，他在万事之前就拣选了他要救的人。所以我们在地上很多时候算人呢、啊，是为自己的，而且呢，你算得出来的人呢，你都不知道那一天在天上找不找得到，他才知道嘛啊！所以我在说，我当然不是说我们活泉根本不管人了，来看到人的灵就没有看到，这样也不要这样子啊。我们爱惜上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其实我们所求的啊，不是那种量的的增长 ，OK。那第二呢，这个比喻里头呢有一个有趣的，你可能说哎，这个农夫有一点糊涂哦，为什么他撒种那么浪费啊，他应该看好一点才撒嘛，为什么撒在一些不能长的东西呢的土地上面，你有没有质问这个？而且这个撒种的是耶稣说是他自己，哇，我们耶稣真的糊涂哦，对不对？他浪费神的种子啊，他就随便撒啊，你看搞到只有一点点的地方可以长，其他都没有长出来，哎，没有交代哦，哎，这一点是应该要交代嘛？为什么没有交代？你就明白了，其实救恩是出于上帝奥秘的拣选。我再说一次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常说福音传福音是不是有果效，对不对？啊，就 effectiveness 啊，我们要有那种有效性啊。啊，你这样讲没有用的，你这样做人家不喜欢的，你这样做人家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要要求那种很短时间看到成果的做法，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传福音叫做叫做福音手册啊，好像可能你们有些人跟我一样啊，小时候学过什么四律啊、福音条啊、八福、七福、九福啊，不懂，总之一大堆了 啊。这种方法当然是好啦，它是帮助人传福音，但是其实它背后呢，它想要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把福音好像就很工整式的啊，就给了人。因为他就期盼呢这个时候就产生果效，但其实真的要讲福音没有那么简单的，对吧？因为有的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在某一点上面呢他早就认同了，你也不用讲，有的人在某一点上面呢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去理解的，他需要你的生活的见证，他需要你更关心他，他才能够越过去的。你不能把那个一本小册子从头念到尾，你说怎么样要不要信耶稣啊？如果真的信是神迹啊，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再说回来，就是呢，耶稣在这里，你看他撒种啊，这个农夫啊， 如果按我们来说，好像是有一点没有对准一个效率来做，因为它撒在一些不会长的地方。但是比喻既然不交代，我们就承认说耶稣在告诉我们救恩是上帝的奥秘啊，意思说上帝要怎么救一个人，要怎么实现他的拣选呢？这不在我们的理解之内的，他没有向我们交代，他没有把那个天上的名单给你先看一下，说哦看到了啊，好，以后这个我不用传福音，也不在里面，没有的嘛。OK， 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谨慎的心啊，一个敬虔的心，不是因为我们怕，而是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好吗？好，这是第一点了。所以福音是公开讲，但是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果效。第二点呢，这里有讲四种土地，四种土地即是可以比喻成四种的人了啊。那如果你听过不同的讲员，可能会告诉你说啊，这四种人呢，只有一种是不得救的，就因为那种人他那个道不是给魔鬼啊，就是给鸟吃掉啊，讲那个鸟就是魔鬼啊，拿掉了。所以第一种人是下地狱的，后面三种人都是基督徒，是吧？因为第一种基督徒是他的是前土嘛，啊，就是他那个土地有石头，但是他长了有生命现象，就是基督徒，对不对？你第二种人呢，他长了。只是它不能结果，因为旁边有荆棘，但是也有生命现象，因为它长了嘛。第三种是最好的了，第四种是最好的，因为它结果的。但无论怎么样呢，有的基督徒是不结果的，有的基督徒呢是长不生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基督徒啊。第一种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从来没有长过啊。所以有的人解释就变成是三种是基督徒，一种是不得救的。但你严格来看呢，其实是一比四啊，是第四种才是基督徒，其他都不是。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对一个农夫来说，他种东西，他真的不是很在乎那个东西会不会长，他只在乎他会不会结果子。你们记得耶稣讲过比喻一个橄榄树，对不对？啊，长起来都像橄榄树，就是找不到果子嘛，啊，无花果，对不起，找不到果子嘛，对不对？你结果是砍下来咒诅它。对一个农夫来说，他不是种来兴趣的啊，这个树很美，虽然没有果子，看来都高兴，没有，不长就砍了，我种别的，免得浪费我的土地嘛。所以基督徒很像，也好像有生命的表现，但是一不结果子，跟野草一样的。你明白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农夫啊，不是园艺啊，他不是在讲艺术家搞花园啊。如果艺术家搞花园，四种都可以上天堂。这里讲的是农夫，他只有一个要求，不长的全砍全扫，但是他有时间啊，他有时间。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呢，一比四啊，啊，会不会自作聪明说，弟兄姐妹，我们的下礼拜下个月要开会员大会，我们看一下我名单。我们教会有20个会友啊，所以一比四就是啊，我们四分之一人上天堂啊。我们看看哪谁上天堂啊？耶稣没有要给我们一个比例的啊，他不是说啊，我们做福音就只有25%的人得救啊，不是啊，他只是要告诉我们，成果不关你的事啊，不是我们掌控的。每次我们传福音，我们的果效都不会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把它果效给锁定起来。有时多，有时少，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最后啊，上帝所拣选的都会进入他的国度。OK， 啊，所以很多人这个比例啊，就是想要去，就是找一个窍门啊，要去说啊，某某的布道家啊，有人说唐牧师的布道会的这个觉知的比例是比一般的布道家还高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啊，就说一般的布道家的这个觉知的比例大概是10%啊，就是10%啊。如果当天出现1000个人来聚会呢，大概有100个人会举手。OK， 他说唐牧师是15到20%啊。那其实你可能觉得哇，这个神的仆人呢？那其实你要问嘛，你说过后这些人去哪里？可能都不见掉啊，最后是一样的啊。我是说这些人到底？有多少人本来就是基督徒？他重新，好像我从小啊，每次唐牧师布道会我都举手的，我支持他嘛，对吧？我看他讲那么辛苦，虽然每次说谁要举手，没有人要，我都跟他先 support 一下，连我哥也先 support 一下，连我都被算进去了，连我都不知道决策了多少个 percent 在里面，不能算的， 你明白，四分之一根本不是一个数字，只是想告诉你说，最后呢是少人进天国，多人是拒绝的，是这个意思而已，可以吗？啊，所以你要明白啊，这里讲的这四种人呢，都不是包括了那些啊反对啊那些无神论，甚至那些啊拒绝的啊，这四种人其实都是犹太人，意思说这四种人都在教会里面。可怕就可怕到这里，这个比率四分之一是我们当中的比率，不是算在外面的人。因为这里面听每个听到的人都是犹太人，都是知道上帝律法的，而且比率还那么低，你要把外面的人算进来更低了，我们0.01%都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第一方面啊，要很诚实的对待自己啊，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不是要扩大什么企业。那第二呢，我们既然知道听懂福音的人是那么少，今天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弟兄姐妹啊，你要爱惜他。你要说，哎呦，又是他，呦，不要来啦，你又睡觉，我不要坐我旁边啊，不喜欢你啊。哎，很少人的比例很低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真的他有很多软弱，甚至他让你很失望啊，他有很多表现啊，可能我也有时我在台上是什么都看到了哈，但我是故意不看哈。不过有些人的确会看，你会看到他在玩手机，有些人你会看到他在剪指甲啦，他在翻报纸啦，什么动作，因为上面看下去很明显嘛，对不对？好了，你会觉得，但是其实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明白的 ，OK？ 其实他虽然让你很失望，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上帝所爱的，因为能够听得明白神的话语，能够经历上帝恩典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啊。但愿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不要灰心传福音，但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哈，爱护那些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OK， 好了，基督没有交代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就是这四种土地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四种，还是本来是一种，后来变成四种？你们想过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一开始有四种，很怪嘛，为什么有农夫要故意搞出不能种东西的土地出来，对吧？明白吗？好了，如果开始本来都是一种好的土地，后来呢，这土地才自己变成不好，连圣经也没有交代是到底是农夫把它弄成不好，还是他自己变成不好。那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到底这个比喻有没有暗示你是曾经是第一种，后来慢慢变成第二种，后来慢慢变成第三种，到底土地有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啊？这比喻没有交代这一点啊，所以有的人讲这个道的时候，他就会跟说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自己很努力啊，要常常改变自己，变成好土啊。我当然这是一个祷告是可以啊，但是这个比喻好像没有特别交代这件事，可以吗？自己把自己的野草拿出来，把土地拿出啊，把石头搬出来啊。但我在说，圣经有这样的教导，说我们要靠主啊，要操练成圣。但这个比喻好像不再讲这件事，可以吗？啊，所以又说回来了，耶稣不讲的，我们不要猜了啊，我们就说这又是出于上帝隐秘的拣选。有的人上帝一早就是这样子预备的，有的人看来好像是，最后他不是，也是上帝一早就在这样子做的啊。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也不想去强解他啊的这个原因，可以吗？啊，结尾了。就刚才我也列说了哈，就当时在听耶稣讲比喻的人是门徒啊，不是群众，所以他不是一个福音的教导，他并不是在讲啊福音会让你结很多果子啊，不是啊。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其实是安慰也预备他的门徒，因为他门徒以后要去传福音，他就要遇到这个事情。门徒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发现多数的人是不听的，因为他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最后多数的人呢，没有真的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他们要叛教，他们要离开神。耶稣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对，四种土地就四种人里面只有一种最后是结果子的， OK， 那个是上帝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可以吗？啊，既然你也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再凭外在啊，就是有时我们会很容易啊，很兴奋看到某某人有一些的动作，我们就以为啊他是信的，他是信的啊，这样我们觉得啊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方法，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明白了嘛，四种土地里面有一些好像是，后来不是，所以就让我们不要用外在来做判断人的信心啊，不要凭人的动作了啊，我们必须相信信心是圣灵隐秘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必须传福音啊，我们要依靠圣灵啊，而不是凭自己的方法经验去做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可以吗？你一用眼睛来看呢，如果只是凭眼来看这个比喻里头呢，第一种是明显不是，但是其实二三四都很像，因为它的区别是在下面，在土的下面，你如果不去翻，你不知道的，是吧？所以如果你凭眼见的话啊，我们凭一些仪式啊，他是基督徒啊，一些妈妈啊跟我说啊，我说你孩子怎么样啊？最近因为长大了嘛，就问他们，哦，孩子很好啊，怎么样啊？有去教会，有去教会就很好 ，OK， 他在教会做事情，我孩子在教会打鼓的，我孩子参与学生啊的活动啊，我孩子。那当然好啦，我也不是说不对，但是难道你就因为你孩子有去教会的活动你就很放心吗？你还不问多一点吗？对不对？你孩子怎么生活的，他追求的是什么东西？那其实很多人就是那样，表面看，你这样看三种都是一样的，你要看你的孩子或是你自己有没有结果子，因为只有一个可能性证明你是在好土上面的，就是你结出三十、六十、九十倍、一百倍的果子来，可以吗？啊，所以我下面就给我们三点的应用啊，就是这是耶稣基督的年代，那时福音还没有开始啊，那时教会还没有开始，耶稣是预备了门徒啊。那今天我们是在教会的年代了，那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最少有三点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啊，就是第一，你从这个比喻里面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啊，它的关键点啊，是对上帝恩惠的信心。我再说一次啊，你说信耶稣对有没有错？但是你的真正相信的一个目标跟对象呢，是上帝的恩惠。OK， 它是你信仰的关键。缺乏信心，对上帝恩惠的信心呢，是人一生听到。不被神的话语所满足，不被上帝话语所改变的原因。你知道我说什么？有很多人在教会听到听几十年的没有感觉的，也没有改变的。原因在哪里？讲员讲得不好，哇，也有可能啦。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什么？他没有信心，因为信心是让人以上帝哈、能够建立关系，它是整个信仰的关键，但是从上帝而来的了。OK， 所以这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啊，我们必须从它的果子来证明它。好了，所以信心是神给的，它是信仰的关键。但这个信心呢，它需要吃东西的。所以信心的食物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光说他有信心，但是他没有读神的话语呢，他那个信心一定是枯萎，甚至是死亡的。OK， 所以信心需要常常有上帝的话来做喂养。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去除去那些拦阻我们让基督的话在我们里头扎根的这些因素。你们明白吗？你夸你有信心，但是你可能你那个信心是木乃伊，已经几千年包在那里，没有生命，看着在啊，没有动了，你动它没有反应，死啊。为什么会死啊？没吃东西。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因为信心不是靠别的东西长大了，它的坚固是靠上帝的话语，可以吗？所以重要是信心，信心需要神的话语才能够坚固。第三，证明你有信心呢，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对上帝的知识，证明你有真信心是你有因为爱上帝而产生的善行。那个善行呢，就是爱人的，爱人如己的善行。爱人如己，我上次在营会也讲了很多次啊，不过可能你们有的弟兄姐不在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爱人如己不是一个社会的一种运动啊对每个人很好，不是啊，我们爱人如己呢，是因为我们爱神 啊，就基于你爱上帝，但是上帝你看不见，所以上帝说你用爱人而且是爱你的仇敌来证明你爱上帝。 OK， 你要夸信心，上帝说把你的爱心拿出来。如果没有爱人如己的果子呢，我们就好像没有信的人一样。雅各讲的啊，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Okay， 所以 我回到刚才前面我说那句话，对农夫来说呢， 他会因为这棵树 有叶子他兴奋啊，他还会因为这棵树开始有一点高度他也兴奋，但是最终如果他在收割之前没有果子，他一定会被砍掉的。所以我们不能以这些为我们的依靠，说哎，我有去教会，我有参与侍奉，我有灵修祷告。你要常常问自己，主啊，爱人的果子有没有结出来？如果没有结出来，是因为我的信心没有你的话语来做坚固，问题在哪里啊？就在今天的比喻里头了。OK， 好了，我们来读经文了啊！泡泡啊，还有 Amber 啊，我们来看经文。刚才那些都不在纸上的，现在是在纸的第一面哈。那马太福音13:18啊，马可4:13，路加8:11哈。啊，简单来说了哈，就是我读了啊，当然你们等一下读后面的啊。这里就是那个比喻的开头了啊。耶稣在马太就比较直接说他解释这个比喻，但是在马可呢，他有点责备他们。啊，你看他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啊，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有点责备门徒，好像他们不长进啊。你从耶稣的话来说呢，就是耶稣expect 叫做耶稣期盼，就是要求他们是明白的，是吧？如果耶稣故意讲一个东西没有人懂的，耶稣就讲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合理嘛。你反正你跟我讲不懂的，你现在说我不明白吗？你还骂我做什么？所以其实基督在这里呢，他不是说门徒不明白，因为如果门徒是完全听不明白的，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对不对？但其实门徒是懂，但是他懂一点不懂一点，所以他才会来问。你看那些外邦人，那些不是外邦人，那些其他的犹太人不信的人，他们听了耶稣讲完他们就走回家了，因为每个都认为他听懂了，他不会再来问的了，因为他们真的听不懂啊。听得懂的就这些门徒，只是这些门徒呢，耶稣说你们跟了那么久，这个话你应该是懂，但是你们懒惰没有好好操练，所以你们没有更明白。 OK， 但我们主耶稣也没有叫我们回家啊。接下来我们主耶稣就把整个比喻说得出来，好吗？所以我们就念一下啊。第一种土地啊，三处的经文啊，我就请啊姐妹先啊，弟兄再念第二段来。马太福音，姐妹，凡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出来，把所藏在他心里的
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啊。弟兄，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堕了去啊。那路加也类似的啊，跟马可讲的一样，就是撒旦把他堕走了啊，好像啊飞鸟一样啊把他堕掉了。 OK， 好了，第一种土地啊，我打在纸上了，你们再自己看哈 啊就是他说他是有一种表现的，就是听到的时候呢，他有领受的表现。 OK， 你读可能你没有读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撒种之人的所撒的道撒在了这个路旁，或是撒在了这个土地上，意思说他有接受的倾向，但是呢他很快呢就产生一个不协调，就是他的信心跟他接受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可以吗？啊，所以紧接下来的结果就没有了哈，就是他因为真道跟信心无关，所以他信心也没有东西吃，所以他也不会成长，最后他的信心就不会结果子，所以这个信心叫做冒牌信心、假信心。所以你知道吗？听得懂道啊，不奇怪的啊，因为稍微有理性的人都会欣赏圣经的教导的。他可能是佛教徒，哎，你们基督徒讲的不错哦啊，我们是以德报怨，你们呢？ 啊，你们爱仇敌我比你们高一筹，啊，不错不错啊，他听得懂的，看得明白，但是他不会因为看懂圣经说爱仇敌他回去就跟道教和好，不会的。 OK， 他不会变的，因为他听得跟他的信心是无关的，可以吗？啊，所以呢第一种土地呢，耶稣形容呢它是没有被预备好的土地，啊，它是很硬的，它是很我们说不肥沃的。 OK， 那这个福音书用公路来比喻它，就是马路啊。那以前是没有柏油路了啊，啊，你要知道以前的路呢都是走出来的了，啊，意思说长骑马车人啊，踩到阴硬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不长草了，所以它就变成路了。所以意思说那个种子一撒在这些地方，它就跳，因为它不会进去的，因为那个土地不松，所以那种子在那边跳呢，连鸟在旁边就等了，因为鸟要翅膀啊，所以鸟就专等这种情况，当跳，农夫走了，它就把这些种子叼走了。OK， 那跳呢，其实是一个反应来的。意思说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呢，他有那种惊愕的反应，哇，啊，诶不错，诶对，讲得有道理，讲得好，这叫跳，这不是基督徒啊。上帝的话何止只是让你这种感觉，对，如果只是停留在有趣，听到让你有感觉不够的啊。我的经验有时候也会让我有时要学谦卑啊，因为有时我去一些地方啊，特别一些讲座啊，人多的时候啊，有时反应很好啊，你讲他们会有说有笑啊，会有回应啊，你觉得哇这个群众很不错啊，他们都明白，你一休息的时候你到他们当中，他们问问题你马上知道不行，因为他问的问题完全就跟你讲的是两件事情，意思说他没有听懂，所以他的问题呢不是在这些真道上面的。很多情况呢，那个种子在上面跳的时候呢，给人一个期盼它会跳进去，但最后它跳呢，它是跳出去了。跳出去之后呢，也没有因为雨水把它冲进来，因为圣经说很快飞鸟就把它夺走了。啊，这里说飞鸟就是撒旦了。啊，你要知道撒旦真的是我们救恩的仇敌。撒旦的可怕不是因为他的牙齿很长，他舌头很长，撒旦不会吓你的啊！如果把自己搞得那么丑怪，谁喜欢他？早都跑掉了，对吧？撒旦就是一个你最喜欢的样子会出现在你，甚至他就是很像你自己啊，让你完全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他还是你了。所以二者呢，他为什么常常在我们身边？圣经说他很可怕，他的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一点上面，他常常在你身边。今天他也在我们当中啊，我不是说什么魔鬼啊，但是邪灵在我们当中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在等你听到的时候，你想到刚才哦出门忘记关水啊，你马上糊过去了，一串话你没有听到了，对不对？那种子跳，你以为他会跳到旁边回家再慢慢塞进去啊，你转头看不见了，谁叼走了？鸟叼走了。二者常常在教会当中，他没有办法有权利改变我们的信心，但是他有办法让你的信心饿死。你来教会，你常常带着心思，你不预备好要敬拜上帝啊，心灵混乱。你看你回家的时候，你什么都捋不住的。为什么？你走出门的时候，全部被叼走了。你手上拿了个笔记啊，没关系，我有笔记，我有录音，回家听啊。你回去听看看，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的，因为那个时刻是现在，你在听到的时候，圣灵打开你的内心。 OK， 所以这里说回来了，上帝的话如果在你在我里头没有反应啊，真的不是因为上帝的话没有用或是有缺乏，是你跟我很多时候没有预备好谦卑来领受啊。我们读一下雅各书怎么讲上帝的话啊，我们请泡泡帮我读好吗？来读雅各书啊，就够吧，雅各吧啊，德语啊，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啊，请泡泡用德语帮我读一下好吗？来。
Deshalb leget ab alle Unsauberkeit und alles Überfließen von Schlechtigkeit und empfanget an Sanftmut das eingepflanzte Wort, das eure Seelen zu erretten vermag.
你们都听得懂啊？我听得懂，因为我看中文啊。你们也看啊？谢谢泡泡啊。那 这段经文说上帝的话为什么在一些人身上有果效，一些人没有果效，区别在哪里？他说那个有果效的人是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土地啊？所以第一种的土地让我们害怕啊，就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是刚硬的，以致神的话语好像进去了但是停在表面上，更糟糕的是二者随时就把它取掉，好吗？好了，所以第一种不是好现象，长期在第一种呢不可能是有信心的人啊，听完了就不见了那种人呢，不可能啊。好了，第二种土地是怎么样的？来，我们来念一下啊。我们请啊姐妹啊，请姐妹开始先啊。来，一二三，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啊。第二种呢，是撒在这个石头地，那石头地其实是也是地啊，啊，这个马可跟路加都说了啊，它的关键是它地的下面有石头，而不是说上面一堆石头了啊，上面是前途，下面是石头，所以种子是进去了，但是下不去，它的根长不了，所以太阳一起来，太阳的热度一照的时候，这些树就干死了，因为它没有水分。OK， 所以第二种土地是什么样的呢？他有信心吗？
有
啊，因为他也听得懂，他还欢喜接受啊，有反应。OK， 而且他好像跟这个真道有了关系，因为这里说有开始长了嘛，啊，就是他的种子开始起效用了。只是他的缺乏就是呢，他没有成长啊，因为这里形容就是没有根呢，啊，意思说。它有这种子开始有生命现象，但是它没有一个实质的啊一种成长的一种长大的啊一这个过程，所以最后呢它也不可能会长果子了啊，因为它没有根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冒牌信心啊，也不是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得救的信心。 OK， 所以表面看来这个是适合耕种的表面了啊，但是这个土地没有好好被预备啊，所以石头就难阻了植物的成长啊，这种叫做短暂信心的现象。刚才说他对于福音真的是有欢喜的反应啊，也欢然的接受，但是他们这个很快的接受也让他们很快的就丢弃，通常都发生在他们认为福音的一种实用性啊，就是很多人对福音有很过度的反应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绕过了自己的罪，他们觉得有那么便宜的东西，那么容易的，对吧？我遇过一些父母，他们很快全家都来到教会信耶稣，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他们认为教会呢可以让他那个不爱读书的孩子变成一流的天才，让他那个不离家的丈夫永远会留在家里帮他煮饭烧饭呢 看顾家里。他认为那个不听话的妻子会从来因为来教会会学啊，就是好像天使一般。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这种叫做福音呢，啊，所以他以为啊那么容易啊，全部来信了啊，爸妈也全部来信。但是你会发现，很快一些事情发生呢，这个信仰就瓦解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建立在实用性，他没有看到福音解决的针对的是他的罪行，所以里头不牵扯到悔改，只牵扯到别人要改变，不是他要改变啊。所以里头没有这个真实的这种经文的内容了啊，就是人要悔改，要靠耶稣，没有啊。所以这个实用性呢，很快啊他就会暴露出他的弱点啊。所以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信耶稣，其实他真的没有办法爱上帝，他只是爱自己而信上帝，他只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神，而让自己的自我自爱更加的强大，而不是说信了耶稣让自我自爱完全消失，让上帝彰显，他没有这个情况，可以吗？啊，所以这个上帝的话好像这个种子啊，虽然进去了但是没有深入也是不可以的啊，他没有办法得到滋养，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养分啊，所以最后在苦难的面前他们站不住脚，可以吗？ 啊，所以这种短暂的信心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也不会称为是基督徒的啊。当然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都经历了短暂的信心啊，就是我们可能在教会几十年，有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也是短暂信心，但后来上帝救了我们，有可能。但是我意思是说，最后一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是短暂的信心的话呢，那个不叫信心，那个不是信心。我们眼睛看到的情况，好像有一些人啊，以前信耶稣啊，后来因为什么事情离开教会，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哦，他以前信的，那后来呢，他选择不信了，对不对？我们常以为是这种原因嘛，以前是信，后来他有苦难，他不信。但你现在看，原来不是的。以前他这个人呢，他是以为他那个短暂的信心是真信心，但后来苦难就反映出，原来他的信心是假的，就是从来没有信心，因为他的信心一直没有下去，他不是曾经下到下面，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又浮上来，不会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上帝用苦难磨练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他要显出我们的信心来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是那样的浅，那我们就要快快的回转，求上帝的恩典来遮盖我们，对吗？啊，如果上帝真的是不管，他就不给你受苦，你就一直浅浅的，你还大摇大摆的啊，走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拿出来的是假的，啊，你要护照这样啊。最尴尬的一刻就是就入境的时候拿出来的护照是过期的。那个是，感谢主没有发生过了啊。不过有人就是太过自信了啊，他连翻一下看那个 expiry 都懒得看，他就去了。OK， 到了海关面前一开，哈，去年就过期了，啊，进退两难哈，又不知道要怎么样，要打电话吗？要回去吗？也不行。OK， 你那时才发现了，啊，没有办法再申请了啊。OK， 所以盼望。那我们从这个第二种土地里面得到一个警告了啊。那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一章23-25节啊。Tina 没有字啊，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我之后再请观音一杯一分给他啊。好，来啊，你听啊，来，我们一起念啊，彼得前书一章23-25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话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个种子啊，那个有信心的种子呢，是不会回去的。所以我们要坚信这一点啊，意思是真正的信心呢，不会像我们一般有看到的一下子有一下没有，下到下面又浮上来，不会的。因为彼得说是不朽坏的，不会失去的。 OK， 而且你怎么知道这个种子是什么？他说就是福音，就是我们听到的，是永存的道，好吗？好，我快点了，我时间要过了啊。来啊，第三种土地啊，我还是请姐妹念呢，到弟兄啊，来，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啊。弟兄来帮我念马可。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意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路加就更形容，他说是思虑、钱财还有厌乐。所以我们不要太多厌乐啊，它其实是指一种啊。所以第三种的土地呢，有什么现象？它有信心的表现啊，因为撒下去有反应啊。第二呢，它的信心与真道也起了反应，因为它开始这个种子长了，而且它还长得有一样的高度，就是它像棵植物了。只是它的关键在哪里？就是它不会结果子。你说哇，上帝要求真高啊！不会结果子，最后在收割的时期呢，就被看为是野草，一样是拔掉的，叫做假信心。OK， 那我们来看了这个土地，表面看来也是适合种的。OK， 而且在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别的草在上面，是吧？因为那些荆棘是后来进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可以种东西的地方，也没有石头在下面，但问题是在种下去之后野草开始长啊，没有被就没有被处理，所以野草开始经济开始占据了这个农作物啊，就这个植物的空间，挤住它的根，最后它缺乏养分，缺乏水分，它就不能结果子。它活着，可是它不能结果子。Okay， 那这个所谓的经济啊，在这里，作者就福音的作者啊，他就把它说成是什么？我们的思虑啊，原来阻挡你跟我上帝的话啊，在我们里头扎根的，就是我们许多对世界的思虑跟欲望啊，它使我们听见道。啊，不能够深入我们的心思，啊，结果人对上帝的信心在成熟之前就死掉了，很可惜嘛，对不对？好像都有啊，就是你种下去好好的啊，但是就是到他开始关键时刻的时候呢，他不能长出来，啊，因为他的信心一直没有办法被喂养，啊，好像我们有时用比喻，好像寄生虫这样。就是以前在亚洲有很多小孩啊，因为环境这个关系啊不卫生，很多小孩肚子都鼓得很大的，对吧？但是他很瘦，吃再多东西都是很瘦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里头有蛔虫，那蛔虫呢，其实它在里头消耗掉你本来应该就是供应身体的养分。所以经济可怕的地方呢，它不是一开始就在那里。就是人的私欲呢，它不会在你听福音的时候就出来。你听福音的时候，你说啊，对，天国真好，是吧？啊，对，耶稣基督做我救主也很好。但是可能在你开始信耶稣一年、两年的时候，你开始要侍奉的时候呢，你的私欲开始出来。那私欲是什么？可能告诉你说，啊，你在教会啊，也要当一点官啊，要搞一点人际关系啊，在教会也要有点地位，开始呢人的欲望就开始出来了啊。我在外面不能做老大，最少在教会也要做老大啊，在教会要有一个地位啊，要受人尊重什么的，其实欲望就开始膨破起来。你没有想到，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他完全好像是隐藏的，当你正要进入上帝的事工里头的时候，哇，你发现那个经济是何等的强大，他一直在你的面前啊，就是拦阻你，让你啊爱主爱不深啊，爱人也不能真诚啊，最后我们的信心就饿死了，一直吃不够嘛啊，因为都被消耗啊，你听到你都把它听成是别人的啊，有时你领受话语呢，你总是听到说讲得好，其实都是在讲别人，你都没有想到是在讲自己，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有注意到那个经济已经占据了你的心灵啊，所以这个也是，当然我在说啊，我自己经历这些事情我才这样子讲的，我不是在讲一个虚构的东西啊，在我信主的过程的当中呢，这四种的样子我都有过的啊，曾经啊去聚会回到家，妈妈问听什么，哎呦，什么都想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想不起来，就很希望给他高兴一下，随便讲一点他都会很高兴，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后来讲出来就是上个礼拜的，根本就不是昨天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被叼走了，一直被，因为我在里面做礼拜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同学在外面玩，跟我同岁的玩秋千玩捉迷藏，我就一直问为什么我要在里面，为什么我要生在牧师的家这样可怜啊，为什么我这样小就要听到啊，所以我全场我就没有办法听啊。那第一个阶段我经过啊，你说前途啊，这个多得很啊，表面上很像，但其实一到问题连上帝都不认了，有很多啊，连在这里思虑啊肯定是有了啊，就是一个人啊，就表面看来是想爱主的啊，被去参加什么营会啊，哇，被复兴过来了，对不对？但你发现呢，一回到现实的时候，哇，排山倒海啊，你会常常想到我又怎么样啊，我又就是不是我又怎么样啊，就是啊我怎么办，这样你会一直想到我呢啊，我能够得到什么，你一直会把自己的需要跟欲望摆在前面，你想到上帝，但是其实你也更想到自己的得失 啊，所以这个情况呢没有办法啊，看来好像这棵树是活的，但实际上他被农夫判为是死的，因为他不结果子。 OK， 里头充满的 是人的自爱，而不是爱上帝的心。那加文很有趣啊，然后我看他这个笔记，他有一他讲这句话呢，我印象很深，我就写给你们在纸上面。他讲，他说很多基督徒，我想加文自己也明白了啊，我想他也不是在只是批评别人。他说很多基督徒不要说除荆棘，就是拔杂草。他说很多人其实是很懒惰去清理他自己的花园的。他意思说，很多人呢只是满足于剪野草，不喜欢拔野草，听得懂啊？啊，有一次我跟孙林一起开车啊，孙林跟我说他买了一个割草机啊，很好用，我回去我也买了一个啊。那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在剪野草，我们就是一直把野草剪了，让它看起来不像野草。那其实我们这很懒的说，哎呦，真的要拔。你知道要拔你后院的野草，几乎全部要翻过来，因为要把全部根都拔出来再重种嘛，对不对？其实贾文讲这句话呢，就反映出很多人的心态。很多人其实是满足于表面功夫，对不对？我们很忙教会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们很懒惰打理我们内心的花园，是吧？我们偶尔就剪啊，你看很好嘛啊，这是台湾种，这是啊台湾草啊，很漂亮的啊。那其实你一让它长起来，你知道它不是台湾草，它是野草啊。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做这些东西，让内心野草重生，怪不得我们不能结果子啊，我们不能结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三种土地真的要警告我们啊，就是不只是开始的时候你选好了土地你就认它，因为经济是跟着后面来的。所以种下去之后，你还要常常去处理，常常努力的去栽培，注意它，以致它的成长不受其他这些环境啊的压迫啊，以致它不能够最后达成上帝的心意啊。这些压迫就是你跟我每天面对的事情，家庭、工作、钱财。你年纪再大一点呢，就是健康啊。我们教会见老人家不多了啊，所以你们现在听这个可能没感觉啊。你们再翻个30年，但愿我还活着了啊。那你跟我呢，主要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头脑主要想的就是你有没有刚才来教会，记不记得吃血压高的药啊，记不记得吃血糖的药啊，你就一直想这些东西。啊，我回到马来西亚有很多老人家的地方呢，我很体贴啊，但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他们今天这个血糖高啊，他一天都在想我吃了什么，对吧？啊，他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好好的，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今天好一点，哇，整天都很高兴。你那个时候他老了，你再跟他说，哎，这位弟兄不要管血糖，不要管血压，他怎么说你啊？他说你明白什么，你年轻嘛。其实这种心态是在年轻的时候学的。你现在你当然是不管你健康这样，因为你觉得你很好，但是你的头脑想什么？你不学习把这些思虑除掉，这些野草拔掉，当你老的时候呢，缠绕你的就是这些事情，那是在拔，很痛苦啊！有时拔的时候连好的一起都拔出来了啊！所以但愿啊，我们真的是体贴主的心啊！他在这里警告当时的这个听到的人啊，也警告了我们今天教会的人啊！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的对待我们里头的欲望，这欲望没有走的，它只是隐藏起来，但是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啊，去阻挡它，去克制它啊，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好了，我们来看最后一种土地了。马太福音13章23节啊，你们跟我一起念啊，读完就好了哈。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啊。但其他是从30数到100，这里100数到30了啊。啊，路加就比较不同，路加就说那落在好土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OK， 好，第四种土地呢，是从头到尾的果效都有的啊。他有听到的果效，就是他听了他有反应，他有喜欢，加上他听了跟他的信心有关系，这个道跟信心结合了。第三呢，他的信心会因为吃了这个道会长，最后会结果子，这个才叫做真信心。 明白吗？啊，那当然这个最简单了，因为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小心，他不是在讲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啊。OK， 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说啊，你们要这样子才叫完美，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很明显呢，他把凡是能够结果的都包成一类了，因为所以他说他有30、60跟100，意思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并没有跟我们彼此做比较，说哎，他结多少，你怎么结那么少啊？啊啊，这个有的果树啊，啊，好像你说葡萄啊，它的那个倍数是很高的，你种它可以结可能过百倍的啊。你知道有的果树很好，像榴莲这样啊，我买下很多榴莲啊，它不会很高倍数的，好吧？它一年可能就结个10几倍的，已经了不起了。所以意思说，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这种数量的果子，但是基督要求的是要结果，要有果子，因为这个是跟不结果做对比的，好吗？所以我们顺服上帝了，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家庭，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背景，我们不一定能够像每一个人结出同样数量的果子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果，我们就感谢上帝。连我们也要体贴那些软弱的人，不要轻看他说啊，你怎么结那么少啊什么啊，因为你知道能不能结果呢，并不是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造成的，他是上帝。我在说像前面的比喻里头不交代的，到底三十是什么数，60是什么数，跟100是什么数，他没有交代的，明白？所以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去交代啊。三十就是做执事，60做长老，100做牧师，你就想没有这回事了。而且最后到底30、60、100怎么算，也不是在地上算的，是审判那天才算的。一定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有几百倍的果子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对不起，我叫你结两粒花生，你怎么带那么多榴莲来？你自以为是嘛，对不对？因为上帝呼召你这一生做这个事情，你又不愿意嘛，你说太简单了，让我做大事吧，对不对？你就把全世界的榴莲都赚回来，想要讨好上帝，上帝说我要两颗花生，你都不给我带来。所以谁是100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用自作聪明去给某某人说去定一个位置啊。无论怎么样了，我结束了。就是你看完这个比喻呢，最少给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传主福音的人，第一，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传福音是一种机械性的东西啊，因为的确后来会有多数的人会不接受的。OK， 因为人的罪如果不是上帝特别的预备，他不会结果子的。有的人是停在听到而已，有的人是停在有根而已，有的人是停在能够长叶子而已，但是不多的人最后能够结出善行来，好吗？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可以更多愿意彼此相爱就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知道我们有恩典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虽然它结果子很少它是10年才一颗，你不要轻看它因为有一些果树是这样的我是讲起榴莲，是因为我妈住那边可能现在国内的人也都听到什么猫山王什么，你们都听到这些名字这些名字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就是不同品种的榴莲，那这些都是种的人呢都要种7、8年才知道的。你投资一大笔买了果园种下去，第一年不可能收成的，你要等了7、8年呢，如果不涨你的投资就亏了，涨当然你就可以赚，因为可以卖很贵嘛所以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就以为什么可以容易的什么可以不是做主的工作，生命的操练服侍上帝的事情其实都不是那种短暂是因为人的罪性是何等的深刻的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作为来达成。好了，不多讲所以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我讲到这里，我们有一个回应祷告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我就请当中的一位到两位好吗当然你不一定要回应信息怎么样了不过你听了你要跟上帝感谢要跟上帝有各样的内心的回应的话 啊，你就开声哈，你让我们与你一起可以同心啊的来回应他，好吗？啊，我就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啊，盼望我们当中有两位啊可以这样子做。